外交总长陆征祥和次长曹汝霖到日本驻华公使馆日之翼的卧室举行榻前会谈。古往今来，这都是罕见的。有什么办法呢？人家日本国强大，中华民国软弱，只好比人家低着好几等，这叫委曲求全呐，简直是惨不可言。什么国格呀，人格，全都丢了。这两位总长见着日之翼之后，首先问候，摔得怎么样，见好不？应当吃点营养药，请点好大夫，而且代表政府和袁大总统表示深切的关怀和慰问，送上不少的礼品。袁大总统还给日之翼啊送了一块金表，这日之翼还挺不客气，全都收下了，而且表示了谢意，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日之翼说：“二位啊，就我们私人来说，我们是朋友，我跟二位一无冤，二无仇，但是现在我们是就两国政府的正式谈判，不能以私人的感情代替公事，要求二军见谅。有关这21条，你们是非答应不可呀，你就是再拖，不论何时何地，你们也得签字画押。因为我摸着这个底了，日本政府的口气非常死，没有任何通融余地，二军千万不要叫我为难。一旦此事办完，就我私人来讲，我也有厚报。闹了半天，这日之翼啊也有为难的事情，反过来要求他们俩表示同情。这两个人点点头，是是是是是。哎呀，我们也深深的理解贵公使的处境，无奈我们也是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啊，您讲话了，也不能把私人的感情代替政策。我们也接到政府的训令，关于这21条款实在太苛了，我们无法接受。哪怕你们的政府能稍微修改修改，我们也好研究，就是说一字都不行差，这玩意儿我们实在也接受不了。这次谈判又无成效，这是第9次谈判。没过两天，消息传来了，因为俄国、英国、法国政府最近又了解到情况，日本在欺骗他们。日本说一共11条，但是据他们得知是21条。这3国政府不干了，要求日本把21条全部公诸于众。日本一看纸里包不住火了，没办法，把21条如数端出来了。首先在各国的外国报纸上全文登载了，几经周折传进中国，中国的报刊上也全都发表了，人们这才一目了然，才知道日本提出21条，过去风言风语马马虎虎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光知道日本政府提出很多苛刻条件，什么内容一无所知。好嘛，这回报上这一登，举国哗然，全国就开了锅了。那么中国人虽然软弱，毕竟是4亿人口的大国呀， 就是有一半窝囊废，还得有一半不窝囊的。中国人自古就是聪明的，那么国家软弱，那没办法了。就说这样的条件，谁也不能接受。但凡有一点知识的人，都是怒不可遏。因此，全国掀起反日高潮，有的人在街头上讲演、散发传单，有的人跳楼自杀表示抗议，有的人引火自焚，有的人刻破中指写血书上达政府，要求政府无论如何不能签字答应。军人也不干，老百姓也不干。另外掀起全国性的抵制日货，把日本的工厂出的东西不要，日本商店卖的东西不要，日本的货物不要。而且靠近沿海城市码头工人拒绝给日本人卸货和装货，开始了罢工。看来人民的力量是大的。那位说你好几天了，老是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的，究竟什么二十一条？怎么这条款就这么苛刻？内容是什么呢？由于事关国耻，我们大家都得清楚，所以有必要把这二十一条我们详细的交代交代。首先呢，咱把二十一条这个原文给大家讲讲。日本人递给中华民国政府的原文是这样说的：中华民国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公使日之义提出条件原文如下。这二十一条一共分五号二十一款。第一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并且将现在两国友好邻善之关系一加巩固。自拟定条款如下。您听这头说的多么好听，多么冠冕堂皇。明明日本国政府欺负中国政府，还说什么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说什么巩固两国友邦亲善之关系，这简直是欺人之谈呐。往下说是正条了。一，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所得各项权利利益让与等项，概行承认。这一条您听清楚了吗？就是日本人逼迫中国政府答应，如果日本政府跟德国政府协商好了，德国人答应了，同意把在华的利益转让给日本，到那时候中国政府得全盘接受。换句话说，也就是德国在华的利益由日本人接管，还得扩大。第二条，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的土地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于他国。这指山东省说的。山东省海域辽阔，凡是沿海的岛屿土地，不准租给别国，也不准让给别国，我返回来只有让给日本，日本有独占权。第三，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 接连交际路线之铁路。这条的意思，日本人要在山东省内接管铁路大权。那铁路是国之大动脉呀、啊，那好比人的血管一样，日本人要全盘控制。第四款，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开山东省内地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应开的地方另行协定。本来山东省对外开放的口岸就不少了，日本人还不满足，还要求继续开放通商口岸，给外国人提供方便。言下之意，这外国人就指他说的，要继续扩大侵略，控制整个山东省。这是头一号条件的原文，一共呢分一号四款。第二号是，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一向承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件如下。这第二号不是山东的事儿了，要转到辽东半岛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了。第一，两定约国互相协定，将旅顺、大连租界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凤两铁路期限，均展至99年为期。原来这地方割让给日本了，由于俄国的干涉，日本人独吞呢，没达到目的，所以就租借给日本了。原定为20年，后来延期到40年，日本人还不满足，这回公然提出要延期到99年。其实啊，到了99年，还有那99年呢，这就是永远的霸占了。第二款，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内蒙古盖造商工业应用之厂房或者经地，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您说这条多狠吧，简直是无理的要求。那也就是说，日本人在中国的领土开设工厂、开设商店、建立厂房，所需用的土地必须中国政府给提供，日本人有租借权和所有权。那么言下之意，日本国就是在中国建立个小日本国，中国无权干预啊。第三款，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商、商工业等各项生意，中国政府不得阻拦，日本人爱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工业也好，商业也好，任便往来，不用持护照，中国政府无权干涉。第四一条，中国政府允将南满洲及东内蒙古各矿有开采权，至于开采各矿另行商定。什么意思？日本人要侵吞开采权，当时呢有些勘测还没确定下来，日本人预先呢有言在前，只要这地方有矿产、有矿，就得我们开采，中国政府不得干预。第五，中国政府允于下开各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然后办理。这第五款呢，还分两小条。这一条，在南满洲及东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 什么意思呢？如果在这个地区要开铁路，钱不够借款的时候，得需经日本政府同意。日本说兴借，你才可以借，日本人要反对，你就借不了。言下之意，日本人把握全权，中国政府没有自主权。第二小条，蒋南满洲及东内蒙古各项课税作抵，向他国借债之时，也就是说辽东半岛和东内蒙古如果需用钱的时候向各国借债，必须得通过日本政府。日本政府不同意，你行不通，因为你没有自主权。这第六款，中国政府允诺在南满洲及东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第七款，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办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至本年画押日起以99年为期。不但是辽东半岛和东内蒙古，连吉林到长春这条铁路的经营权也得归日本，而且期限是99年。下边第三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现在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有密切关系，愿增进两国公司利益，并议立条款如下。第一条，两地约国互相约定，似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政府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第二条，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制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说到这儿啊，咱得解释一下，汉冶萍公司是怎么回事？日本为什么提这条啊？原来汉冶萍是个地名，就是汉口、萍乡和大冶。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湖广总督张之洞首先提议在这一地区建立钢铁联合企业。在1891年的时候，这地方建成了，破土动工。那么之后呢，这地方开始出钢出铁，也就是中国呀最古老的钢铁联合企业。另外还有煤矿，工人多至上万。可当时中国政府不会经营，光投资就将近580多万两白银。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出的这个钢铁质量也不好，而且呢还赔钱。后来政府无力经营了，怎么办呢？开始征股，股份公司。后来啊，征了100多万股，还不够，又征集了100多万股，勉强支持着，还是亏本。什么原因呢？一个是不会管理，二一个层层盘剥都装入私人的腰包，私人都飞了，国家他能不赔吗？那怎么办呢？开始借外债，有很多日本人看着这是赚钱的买卖，纷纷借给中国钱。所以到了后来，汉冶萍公司几乎有很多股份是日本人的，所以日本政府看出红来了，在这第三号之中专门提出对汉冶萍公司的控制权。 根据日本的要求，那么将来汉冶萍公司完全归日本人执掌了，其用心何其独也。那么第四号主要提出来的是专二，这个您可记住，这吓人呢。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并订立专款如下：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海的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他国和租于他国。你说这条多狠，凡是中国海岸线的口岸岛屿那都数不清啊，日本不准中国让给别的国家，言下之意就是归日本所有。尤其最不能容忍的是第五号，第五号还分那么几款：一，在中国中央政府必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二，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置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盖允其土地所有权；三，向来中日两国屡起警察的案件，酿成征信，故需将必要地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需用多数之日本人，策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你说这玩意要命不？警察哪有合办的？日本人用心良苦啊，想要独霸中国内政大权，把中国的警察控制到他的手里头。再往下第四款，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器械，就是军器，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办日本材料。中国的武器也得归日本掌握，不归日本人掌握这不行。第五，允将接连武昌、九江、南昌的铁路归日本管理。第六，在福建省内地筹办铁路矿山整顿海口，需要资本之时，需先向日本政府协议。第七，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以上啊，就是21条基本大致的内容。也不知道您听得明白听不明白。总而言之，通过这21条款，这是灭亡中国呀，可见这日本人的野心有多大。不但中国开了锅了，抵制日货，掀起反日的高潮，就连各国也纷纷登报抨击日本政府。哎呀，小日本一看呢，吓慌了手脚了。日本人一看怎么修刀难入鞘，骑虎难下了。事到如今，只有往前走，不能往后退了。因此，日本政府责令日之一加紧谈判，逼着袁世凯签字。快点，越快越好，不然的话要糟糕。日之义闻风而动，腿还没好呢，坐着马车到外交部找陆征祥、曹汝霖，结果一谈，这二位还是拨了脑袋。哎呀，贵公使如不修改内容，我们实难接受。最后日之义没办法了，请示他国，日本国告诉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在5月7号这一天，也就是1915年5月7号，中华民国4年5月7号，日之义又来了。这回把文件往桌上叭一摔，告诉陆征祥、曹汝霖，限你们48小时之内做出明确答复，如果 超过时间，你们是后果自负。二话不说，扭头就走。曹汝霖一看风头不对呀、追到外交部大门口，贵公十六步，贵公十六步，咱们从容商量，不必了。曹次长，说句私人的话，日本人煞费苦心，为了这21条款已经出兵了。我可告诉你，一旦战争打起来，可不可收拾啊！日本人说得出来就做得出来，你等着看吧。曹汝霖禀报陆征祥，陆征祥坐着马车到总统府找老袁，老袁也傻眼了，有心签字，全国人民不答应。这字我要一签呢，我这大总统就完蛋了。不签字就要开仗啊，面对强敌怎样对待呢？又召集紧急会议。这回可好，参加会议的43个人，文武大员往那一坐，谁也不言语了。袁世凯晃着大脑袋问主公：“发言呢，哪位有良策？”谁也没注意。老袁一看眼睛都急红了，看来是大祸临头。